电影《美丽心灵的纳什》有生活原型，虽是精神分裂，但依然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斯布珍虽有抑郁症，依然是著名神学家和圣徒。我身边也有基督徒有抑郁或其他精神疾病、心理障碍，但他们或得医治，或未得医治，或正走在痊愈的路上，都没有让他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抑郁症当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病。文紫薇。张国荣死了，海子死了，川端康成死了，芥川龙之介拿着圣经死了，海子是拿着圣经卧轨了。海明威一面那么斗志昂扬写了《老人与海》，一面朝自己开了一枪死了。梵高曾经在小煤矿做过牧师，后来也画画，自杀了。人大的于洪教授自杀了，华师大教师江绪林弟兄也自杀了，直到最近，演员乔任梁的自杀将抑郁症再度引入人们的视野。第一个走入公众视野说自己严重抑郁的是崔永元。前几天，凤凰网刊载了一篇访问实录，题目是《崔永元：抑郁症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病》。然后我嗫嚅着，不晓得怎样开口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这世界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见不得人的，艾滋病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而崔老师为什么非说抑郁症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？话语平和，却道出了多少抑郁症患者背后的辛酸。无论怎样，它仅仅是一种疾病。而中国人素来是看不起、忌讳精神疾病、心理疾病的。最近有个数据说，中国有近2亿精神病患，我以为这是保守的估算。如果我们依然在忌讳，好像这个病有多么可耻似的，那么这个数字还会不断攀升。我也奇怪，素来说谎、虚伪、诡诈等等不觉得可耻，奸淫也普遍存在的当下，怎么会拥有一个歧视精神病患的传统呢？由来已久的忽略、忌讳，导致这一群体不仅忍受着心灵的痛苦、社会的偏见、亲人的孤立，甚至我一直也在观察、在研究、在教会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。说起来，2005年，我由于不懂抑郁症，把自己的焦虑状态当成了抑郁症，然后在某基督徒博客上发表了抑郁症日记，记录自己每天的状态。记得那是一个平常的午后，周日我在教会聚会结束，爱宴结束，我主动清洗了碗碟，然后先回去了。我们有三个姊妹租住在北京三环边上一栋高层民宅楼里，噪音喧哗。我记得那天我照例路过天桥，看到一个乞讨的人写着，求求你们，请给我买点吃的。然后我天真地跑去买了一笼小笼包给他。我记得那个礼拜天毫无征兆，而且那段时间我与主的关系挺好的。当我回到房间，我突然感到头晕心慌。那之前的几天，北三环车来车往，杨姊妹带来了非常好的茶叶。我喜欢喝茶，喝了浓茶，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。于是我躺下休息，等杨姊妹他们回来，一边在躺着祈祷。可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呼吸急促，一种一阵比一阵难受的感觉朝我袭来，胸口好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。傍晚时分，杨姊妹和另一位小姊妹一起为我祷告， 我却越来越严重，我就觉得我快死了。然后我们大声祷告，斥责魔鬼，越斥责我越感到紧张难受。那一刻我就开始喊着说，主啊，我把灵魂交给你。但过一会儿我又没死，我仿佛感觉可怖的地狱和魔鬼在侧，特别是杨姊妹大声斥责魔鬼的时候。我这个人极容易接受心理暗示，我感到我真的不行了，要他们把我送医院抢救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认为自己快死了。在北京煤炭医院，两位姊妹吓坏了，说我的脸色非常差，而且心率快得惊人，做了一些检查没发现异样。我吸着氧气慢慢睡着了，杨姊妹在医院陪伴了我一晚上。第二天我觉得好多了，我非常肯定地认为我是暂时的一过性的疾病，不去管它就是了。于是我回到了居所，然后迫切地祷告了好几天。之后我打算去一次医院做个详细检查，高高兴兴地走在马路上，忽然间那种濒死感又回来了。惊慌失措的我立刻打车去了朝阳医院，那种将死的恐惧，浑身瘫软，呼吸困难。这时候医生说，家属呢？我说没，钱也没有带够。我说医生，麻烦你赶快救救我，因为我快死了，但我不清楚我是怎么了。然后旁边一个好心人说，我给他钱，请给他马上治疗。那医生良心发现，说算了，先去打针镇静剂吧，不要用嘴呼吸，否则换气过度就麻烦了。之后我渐渐懂得了换气过度是什么意思，我头晕心慌，步履不稳。打完针我在病床上躺着，泪如雨下。小茹姊妹说，紫薇，我看你这样还是回南京老家吧，你看你病得这么重，身边没个人照顾不行。她带来了一本《荒漠甘泉》，我忘记那天读的是哪一篇了，总之她一边读我一边哭。我想我这辈子完蛋了，这是个什么病，我怎么办？但《荒漠甘泉》里的话语是我的安慰书，我听着非常感动，渐渐的我又睡着了。然后第三次我又惊恐发作，这四个字是我百度自己找到的，事后证明我简直有做医生的天赋。我何其幸运，因为在第三次发作时，北京的医生就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了，说很像焦虑一类的疾病。要知道我后来遇见一堆病人，他们被医生误诊成心脏病，多花了多少冤枉钱呢？我们都不懂，我就怕，我就哭，我没办法面对这些。妈妈电话我，还在催我结婚，我不敢跟妈妈说我好像病了，抑郁了，就是小崔的那个病。后来我度过了最抑郁黑暗的时期，我跟母亲说起这个事情，我妈妈说，你信神呐，你就不会抑郁了。我们教会有个人没信仰上帝前自杀过三次，到了教堂信了上帝就彻底好了，因为觉得人生有意义了呀。我相信母亲口中的见证，因为我也听说过不少这样的见证，但同时我也听说了有人信仰了基督后一样抑郁的事例。凌晨排队挂号，都是一位有爱心的小弟兄陪我，我做了抑郁测试，那时候我已经变得真的抑郁了。是的，但我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抑郁症，所以我知道，非常知道，真正的抑郁症恐怕比那时候的我还要辛苦无数倍。我并不相信那些什么测试，依照我的天分，那些试题我都会编。你最近经常大哭吗？你最近一个月很沮丧，没有快乐的感觉吗？我每题的答案都选择的是大哭、经常哭、非常难受等，所以抑郁得分很高。 那时候我确实经常哭，因为无助，不知道未来咋办。我们仅仅有一点点关于抑郁的常识，所以把自己错归在抑郁症行列，因为反正医生所开的药物都一样。事实上我是焦虑，这与抑郁是不同的，但是这些病像是孪生姊妹一样，靠得近，但本质却不同。我没有任何自杀倾向，我只想赶紧治病，好好活下去。教会的姊妹知道我宣布自己抑郁后，礼拜一结束，就有三个人要请我吃饭，并且都给我钱，给我300，我要了。因为当时我没工作，牧者是美籍华人，告诉我现在不要去找工作，要休息。美国很多人有这个毛病，有40%的讲员经历过抑郁，并且有的至今没有痊愈，带着抑郁焦虑继续工作。最搞笑的一句话是这样的：紫薇，我不明白你这么有才华，又这么好看，干嘛抑郁呢？而且是同一天，从三个不同的人嘴里说出同样的话。但是神依然爱我，有姊妹主动带我看医生，神经内科主任深谙此病，马上开了带利心，嘱咐我吃20天就好了。我如释重负，吃药好了许多。之后冬天到了，我真的感受到了抑郁是什么。早晨4点不到就醒，心像碾过无数的车轮，又像有虫子咬啮一般。我开始求助，发博客，找牧师。一位现在在美国的传道人弟兄说：紫薇，这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，你跑步啊，还可以记录过程。我说：你又不知道是啥感觉。他说：我自己也有多种心理疾病。你没听错，是多种。他问我吃了带利心没有，我说吃了，我已经又上班了，我感到这药昏昏欲睡，我不行，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多了。直到我永远记得那一天，我去单位附近城隍庙小吃店吃上海的小包子，刚吃到第一个，突然间一阵熟悉的惊恐让我无法稳坐，我突然放下筷子，飞奔出饭店，旁边的吃客眼神吃惊。后来我经历过比这更严重的事件，显得这个事件不算什么了。我曾在逛街逛得好好的，突然就不行。幸亏彼时我已随身带药，一种镇静剂，也是安眠药，带在身上。我几次迫切地想要找到一杯水，甚至在公车上朝一个陌生的学生要过一杯可乐，把药吃下去。也曾经在公车上遇见教会姐妹，因为人太多，路堵，而突然我又不舒服，必须下车，都没顾得上跟那个姐妹打招呼。估计他一定很奇怪。这都是后话，我没有想到过我的痛苦可以如此漫长。我继续说，那天我从城隍庙小吃扔下包子回到单位，这时候我的领导找我谈策划案，他眉目还算慈和，可是突然他的眉目变得狰狞起来，我吓坏了。我拼命忍住，是的，我忍住了。我安静了一下，然后把领导叫到一边说，我最近身体不好，想休养，我要辞职。身体不好自然可以辞职的。我被这个病吓坏了，我有非常丰富的医学知识，我想刚才是怎么了，是幻觉吗？如果出现了幻觉，这太可怕了。于是我立刻看了专家，医生的话叫我非常安慰。他说，你这可不是幻觉。我说那是什么？他说，这个叫做意识缩小，是因为你当时太恐惧了。我说我是焦虑吗？他说是，焦虑不过是神经衰弱的极端表现形式，在美国医生都这么认为。因为我看的专家是美国回来的博士，他说换药吧， 吃点抗焦虑的正规药物。有一个企业高管，人家每天吃抗焦虑的药物，还继续当高管呢。当我拿到这些药物，我才知道什么五朵金花呀，抑郁、焦虑、强迫药物其实都是一种调节五羟色胺的，也就是调节神经递质的药物。很可惜，我吃了三天，实在吃不了，因为这药物吃得我脖子发紧，吃了比不吃还难受。我开始百度各种资料，知道自己就是惊恐发作，典型的焦虑症。但由此，我认识了抑郁的人们，有信仰基督教的，有不信的。就像毕飞宇在小说《推拿》里所写的那样，当你不关注盲人的时候，你觉得全世界没有几个盲人，但当你一旦关注盲人，你就觉得满世界的盲人。同样，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抑郁者，网络上、生活中，有的轻微，有的严重，不说话，自闭，各种表现远比我的要严重。满世界的抑郁者、焦虑者，满世界的心境恶劣。神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抗抑郁焦虑的药物我吃了很短一段时间，我感到可以明显使得一个人变得高兴。后来我热衷研究和探讨，观察此类疾病，进行自我疏导，用圣经的话语医治自己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不再害怕这个所谓的焦虑，而我的惊恐发作也不再兴风作浪了。最为重要的是，当所有的门关上的时候，上帝为我打开了写作之门，我找到了行进的目标。后来，我对很多抑郁患者说，你得为自己找到一个目标，叫你忘记你的情绪的目标。我对得这类疾病的基督徒说，你们的痛苦我深切地知道，我只想说，我们这种人必须更抓住上帝。我们活着是为基督而活，不是为自己，也别总是端详你自己的那些情绪。我没有一天停止过祷告，我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好一些我就上班，我心慌我祷告主，主没有给我回应，但我站起来时，仿佛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要刚强，做神的儿女要刚强。在我祷告时，我深深被神的灵安慰，他的爱让我不知所措的，我莫名的大哭，莫名的泪流满面。我深切的知道，神爱我，深深的爱我。我也悔改，因为我知道悔改是得医治的前提。如今看来，这个经历至少让我学会了谦卑，知道自己十分脆弱。即使有一天，我哪怕著作等身，也不是我自己的功劳，我要荣耀的只有神。教会一位好姊妹指着那张床告诉我，她的母亲就是在这张床上吃药，自杀死了。而另一位大三的小姊妹真正抑郁了，经人介绍来到教会寻求帮助，我却告诉他不要吃药，叫他停药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已经康复了。他听了我的话，据说当晚就差点跳楼，幸而被人发现。我从此再也不敢叫人停药不吃药了，我差点害死人呢。后来这个小姊妹被一个教会有爱心的大姐送到了医院，住了3个月的医院，彻底康复。我问那个小姊妹用什么办法好的，她说冬眠疗法。我也不懂，只是后来再遇见这个小姊妹，她恢复得很好，毕业后找到了工作，之前吃药发胖的脸因为康复停药已经变得十分清秀，话不多，非常正常，非常聪明的一位年轻姊妹。就在2012年，我要送他一本好书，但他的电话已经停机。没过几日，我便知道他在7月底已经跳楼， 自杀成功了。我非常悲痛和意外，因为我记忆里的他不是已经康复了吗？ H 姊妹说，怪我们太疏忽，据说他临死前给我们教会他认识的人打了30几个电话，但是没人过于在意。 H 姊妹非常难过，因为她就是那个第一次好心把小姊妹送到医院治疗康复的大姐，她的母亲自杀死于抑郁。我问 H， 姐姐，抑郁是犯罪带来的吗？忧郁症格外有罪吗？抑郁需要赶鬼吗？是鬼附吗？如果是，为什么这个鬼赶不出去呢？由于与抑郁的不解之缘，我开始翻阅任何与抑郁有关的资料，也看了徐礼强长老的抑郁症讲座。 H 姊妹同意他的说法，抑郁是环境与基因互动的结果，和其他任何疾病一样，抑郁就是一种病，有病就得治疗，或者吃药，或者心理调节，或者多管齐下。祈祷有用吗？有用，当然有用，但是你是不是得了癌症光祈祷就康复了呢？也有，但不多。抑郁症非常复杂，有的是基因带来的，有的是遭遇了一些特别的打击。假设我们的孩子被人拐了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那么这个人就算疯了也很正常，这是因为事件。有人得抑郁，的确一听福音就马上好了，我见过那种生活找不到目标的人，信了耶稣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。我们教会就有得重度抑郁不吃药靠主痊愈的真实见证。但抑郁与抑郁不一样的，所以有的抑郁不需要吃药就能好，有的抑郁必须吃药才能好，还有的抑郁吃了药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好转。我也在想，我写这些文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想说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不是吗？就算抑郁症也不能。如今的我依然有幽闭恐惧，这个心理障碍一直没有好，据说与3岁之前的创伤经历有关。反正3岁之前我是不记得什么的，但是我依然相信神的爱，也相信幽闭恐惧即使没好，神也一样爱我，只是我不能独自坐电梯，那就不坐好了。有人说，你不是信仰上帝，怎么还不敢一个人坐电梯呢？对此我沉默，因为没啥好争辩的，他们不懂你，也不懂你的幽闭恐惧。他们觉得神可以医治你所有的疾病，或者说他们根本不觉得心理障碍是疾病，他们认为你的信仰有问题。我其实有个属灵的看见，今天我依然要说，我觉得我这一类的人格外需要信心，但是你们不能论断我，说我的信心比你们的小。这就像一个怕猫的人，如果成功地养了一只猫，他的信心就比你的大。受造各有不同，但是抑郁症真的不是见不得人的病，也不是患病的人格外有罪。如果说到罪与疾病的关系，我倒觉得你可以把抑郁症看成心灵的癌症。癌症病人，你会认为他们有罪，大过你没得癌症的人的罪吗？我们都是罪人，本质上。当你开始论断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时候，你的罪就已经定了。你们晓得这时候的天色吗？耶稣说，你们当分辨这时候的天气。我想撒旦用抑郁症使得世界里生存的人们，信仰主的不信仰主的都经历抑郁的苦楚，可是慈爱的主说，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患难，信心要经历诸般的试炼，可是主也说，在患难中要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，好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。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能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有位姊妹说，教会的人总嫌他不喜乐，批评他不喜乐，告诉他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这不是逻辑错误吗？他是因为抑郁症而无法喜乐，他也想喜乐，可是喜乐不起来，你们听懂了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知道抑郁的痛苦，尽管我曾经历的不到他们经历的十分之一，他们曾自杀，不想活，但是我又知道神有着极大的恩惠，要等候他的恩典来临。若是你碰巧也抑郁，或你的亲友、你的弟兄姊妹有心理上存有各样的障碍，学习接纳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心常常比你们的心更柔软。他们不会害别人，常常比你们更善良。请用科学的办法来帮助他们，不要轻易论断，不要轻易定罪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有什么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是逼迫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不，都不是。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抑郁症也不能。
星星还在夜里闪亮，不管夜有多长，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。不管山有多高，轻轻地个把它靠在脚下。
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
你的心里又有眼光，哦，你的心里又有眼光。